你相信直觉吗？耶鲁大学的一项研究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直觉的认知。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们招募了一批参与者，让他们观看200张真实的面部照片。那这些照片当中有一半的照片都是类似于金融诈骗犯这样的骗子，而另一半呢是普通中性职业的正常人。然后啊，实验分成两组，在直觉组参与者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只能够凭着一秒的直觉来判断对方是不是骗子，而另一组的理性组呢，他们只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仔细的用理性去分析各种面部的细节，比如说眼神是否回避，笑容是否真诚等等等等。但是实验的结果啊，就令人震惊不已，通过理性仔细的去分析并做出判断的这一组，他们的准确率仅在 51% 左右，几乎和随机的猜测差不多。但是仅凭那一秒的直觉而做出判断的这一组，他们的准确率却高达 82%。 嗨，大家好，我是大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直觉背后的秘密。相信你看完之后啊，一定非常的惊讶，原来一直以来我们是如此严重的低估了自己直觉的能力啊。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天然的对直觉产生了很大的偏见，一说到直觉，我们就会非常自然的给它贴上不靠谱、瞎猜这样类似的标签。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用这个不靠谱的直觉大大的改变我们的这个世界。比如说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传记当中，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他说啊，在我看来呢，直觉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啊，有时候比智力更强大。就像是乔布斯在开发 iPhone 时，团队的所有人都觉得要与众不同的去开发一款纯触屏的手机，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但是乔布斯呢，就非常坚持他的直觉，结果现在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直觉呢，彻底的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成了触屏的了。其实啊，关于直觉，现代科学已经研究的非常的明白了，直觉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这样一种感觉，它其实是你全身的神经元在偷偷的给你加持的一种结果。自然期刊上有一个实验也很颠覆，研究人员呢也是让受试者看两组照片，那这个实验不同的是呢，一组照片上面是有一些隐藏的危险的场景，比如说像没有盖井盖的这种阴井，又或者是没有拴狗绳的这种猎犬等等，而另一组的照片呢，全都是排除了各种安全隐患，看上去很舒适很安全的照片。结果实验就发现啊，这些受试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用大脑去理性的分析这些照片时，他们的肠道就先做出了反应。当看到这些危险的照片时，肠道的神经元就会先分泌出一种叫做血清素的物质，然后顺着神经传到大脑，让人瞬间就产生了不舒服想要躲开的这种直觉。或许呢，你可能也听说过了，咱们的肠道呢也叫做第二大脑，足足有1亿多个神经元，复杂程度堪比猫的大脑。那这些神经元呢，也不光是只负责消化，而是时时刻刻都在偷偷的记笔记。比如说小时候被热水烫过的疼，第一次被人骗的那种慌张，甚至你平时根本就没有刻意记住的某些人在说谎时会自动的眼神的躲闪，这些呢都会被记录在你身体的神经元当中。然后呢，再等到我们遇到类似的场景，肠道当中的神经元就会立刻的翻账本，用直觉的方式来提醒你要小心了，你以前呢就栽过类似的这种跟头。所以说呢，有时候真的就很奇怪啊，明明我们第一次见一个人，你就会有一种直觉，你会莫名其妙的讨厌他或者是喜欢他。又或者是不是呢，有时候你去买房或者是买股票的时候啊，你就会莫名其妙的反正有一种直觉啊，这些东西呢可能就不能买，你买了的话就会出问题。甚至科学家们呢还发现了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其实直觉啊特别擅长处理复杂的决策。2023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当人们面对如买房、买车、买股票这样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变量的时候，往往我们过度的理性的思考反而更容易出错，那些跟着直觉去买的人成功率比那些过度思考的人要高出 20%。 因此科学家们就知道，其实直觉呢，它并不是在瞎猜，它是在综合你潜意识里面的海量的信息，很多时候比你的逻辑分析更快更准确。但是注意了，听到这里呢，你可能就陷入了我给你挖好的一个陷阱了。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直觉的好处，但是呢，这里并不是让你将所有的这种选择全部都交给直觉去做决策。关于如何正确的使用直觉，现在有一本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的畅销，它叫做《思考快与慢》，它里面呢就把直觉的秘密说得非常的清楚。那这本书的作者啊，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那他在书中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把人的大脑的思维系统呢，分成了两个，系统一和系统二。那系统一呢，代表快思考，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直觉的核心。那它呢，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身体神经元的信号迅速生成的决策。而系统二呢，则是代表慢思考，也就是大脑经过诸多的理性分析之后，慢慢生成的判断。那一听到这样的分类，很多人呢就会不自觉地认为系统二的理性分析肯定就比系统一更加的靠谱。但是事实上呢，这本书要说的内容啊，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它既不偏向系统一，也不偏向系统二。他说这两个系统啊都有优点，但是同时呢，这两个系统都有各自非常严重的缺点。你只有把这两个系统同时了解得非常清楚，让他们俩完美的配合。你才能够更容易的去赚钱、去工作、去生活，而且还能够避免很多的灾祸。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这个系统一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直觉，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首先，系统一最大的优点就是快速，而且非常的节约能耗。比如说，在原始社会啊，人们遇到野兽时，其实根本没有时间去理性的分析，因为系统二的这个理性分析，它启动的时候实在是太慢了。很多时候呢，只能靠系统一的直觉的预警来避免灾祸。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体型大的这种动物时，你会毫不犹豫的去选择去逃跑；你闻到臭味的时候，你会想都不想的去把鼻子给遮住。这种不费力的快速的判断，帮助我们人类躲过了无数的危险。而且啊，系统一的这些特点呢，放到现代啊，它的这个优势呢，其实依然很明显的。比如说，你和某个人说话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可能会有某种胸口发闷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你的系统一在调用那种被欺骗的那种身体记忆，让你直觉它不可信。又或者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突发的情况，你可能会本能的刹车啊，这个不是系统二在计算距离速度，而是你的系统一的危险的直觉在起作用。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人类啊有很多突然的创意的灵感啊，像乔布斯那种他那种直觉，对吧？那都是系统一。突然的灵光乍现而出来的，这些呢都是系统一的这种优点，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了系统一的这个直觉。但是系统一呢也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缺点。第一，书中称这个叫做可得性偏差，也就是说系统一这个直觉啊会优先调用很容易就能够想起来的这种记忆，而忽略真实存在的概率。就比如说啊，你可能说看到某些视频上说某个名人啊他。就是靠早教，后来呢才考上了某某名校的。那这个时候，系统一呢就会直觉的认为早教是很有用的。但是这个直觉啊，其实忽略了千万个没有经历过早教却依然很优秀的那些孩子。然后第二呢，叫做锚定效应。系统一啊，经常被第一个信息所绑架，甚至很难让系统二纠正过来。打个比方说。商家跟你说啊，我们现在卖的这个东西啊，原价1000元，现价只卖300元。那系统一的直觉啊，就会快速的反应啊，好便宜，快买，不买就错过了。那这个时候，当系统一快速的锚定之后呢，系统二是很难意识到原价这1000块钱很可能是商家在欺骗你的，他可能原价就是300元。就像我们平时买网红带货的东西时，你的直觉觉得非常的划算，但是其实啊，很有可能你的直觉。早就已经被悄悄的锚定了。然后第三叫做确认偏误，系统一呢只看支持自己的证据，而忽略反面的一些信息。就比如说你直觉觉得某个项目它一定能够赚钱，那系统一呢就会自动的过滤掉行业的周期下行、竞争对手太强等等这些负面的这种信息。而且呢，你这个系统一的这个直觉啊，它实在是太强了，你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系统二。他也会盲目的去相信这个系统一的直觉，甚至呢，这个系统二呢，我们认为的这个理性分析啊，他也会被这个系统一带偏，会自动的去帮你找这个项目肯定能成的其他的一些理由。这就是很多创业者的直觉自信，但是呢，很多人往往就是栽在了这里了。所以说，这或许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敢相信直觉的根本的原因。虽然直觉它反应很快，很节能。而且呢，还能够有时候帮我们这个灵光乍现，但是直觉这个东西啊，它简直是太容易被骗了，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这就是系统一的这个优点和缺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再看看系统二，哎，就是理性分析。首先就像前面说的，这个系统二的这个理性分析啊，不是用来反驳系统一的，而是用来监督系统一，纠正这个系统一的这个偏差。它和系统一呢不是敌人，是最好的搭档。比如说你的直觉说啊，这个投资能够让我暴富啊，这个系统一呢它先启动了，然后呢系统二接着去提醒你，你要去先查一下这个行业的数据，看看成功率有多少，要理性的去校验啊。又或者说啊，这时候这个直觉啊，比如说晚上对吧，我半夜突然醒来了，这个时候这个直觉呢它会说哎，我失眠了，它会触发一种这种焦虑的反应。但是呢系统二者会理性的去分析，我此时的这个身体是不是真的很累了啊？如果说真的很累的话，那我就继续睡就是了。要是不累啊，干脆起来去读会儿书啊，或者说干点其他的什么事情，何必在那里独自的焦虑啊？焦虑说哎，我怎么又失眠了呀，对吧？那焦虑呢只会让我们越来越累，系统二呢就会帮助我们理性的去接纳这一切，而不是无辜的在那里焦虑。所以说思考快与慢这本书最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习惯性的用系统二去更加详细的了解系统一啊，了解我们的直觉它到底发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号，然后两者互相配合。但是啊，书中呢也非常强烈的警告了我们，你千万也别把系统二的这种理性分析当成是万能的理性神啊。这个系统二的这个理性分析啊，它也有五个非常致命的缺点，你可能呢也每天都在犯。首先第一，这个系统二，这个也就是这个理性分析啊，它超级超级懒惰啊，它超级爱默认系统一的答案，它完全不想动一下。书中说啊，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啊，这个系统二它到底有多懒，它默认就是能不动就不动，只有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它才会启动啊。就像是你明明知道妙乐莱耶的错觉，明明你知道这两条线是一样长的，但是系统一的直觉啊，它看上去呢就会觉得上面这条线呢看着更长。你明明知道系统一的这个直觉是错的啊，但是系统二呢就是那么懒，它就是不会主动去量一下去验证一下，还是会默认系统一这条更长的这种判断。另外啊，就像让你去算17乘以24这样的计算时，你系统一呢肯定就会说他不知道答案，那系统二呢他也不会立刻的去算，他要磨磨唧的大半天啊，他会觉得好麻烦呢，要费好大的劲才会真的开始去计算。这不是系统二他笨，而是系统二他的节能的本能。而且更坑的是呢，当你这个系统一给了你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时，系统二呢就会完全照单全收，连验证都懒得验证。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商家说原价1000，现价这个300，系统一的直觉好便宜啊，系统二呢根本都不会去查一下这个原价是不是真的就是1000，反而会帮你找这个价格很便宜的其他这个理由。比如说啊，你看到这个东西是某明星推荐的这种保健品，那系统一呢觉得啊，明星用的肯定就好嘛，那系统二呢就不会去查有没有相关的临床的这种实验，只会帮你说服自己买了就能健康。书里面呢就把这种呢叫做认知放松。系统二啊就是喜欢待在一个不用费脑的舒适区啊，除非你特别的强迫它，否则它绝对不会主动的去质疑系统一的答案。然后第二呢，系统二的这个资源呢很有限，它越累越笨，甚至有的时候啊它连简单的问题都会出错。系统二呢就像是手机的高性能模式一样，它特别的费电，它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的资源，一旦资源不够就会降频卡顿，甚至是直接的罢工。书里面举了一个经典的实验，他们先是让受试者先做10分钟的超级难的数学题，然后呢接着再去做一些非常简单，只需要判断句子是否符合语法的这种非常简单的问题。结果他们的正确率比那些没有做题的人要低 30% 左右。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你加班到半夜，然后连第二天早上要穿什么衣服你都想不明白的这种原因。又或者是为什么你跟别人去吵架的时候，明明想理性的去反驳他，却越说越乱了？为什么你在焦虑的时候去做决策，基本上事后 90% 你都会后悔？因为当你累的时候，当你分心的时候，当你情绪差的时候，系统二的认知资源它被耗尽了，连非常简单的理性分析它都会做不好，更别说去做更复杂的那种决策了。 所以说就像前面说的，很多人在买房买车买股票这些很重要的这种决定时，还不如靠直觉更准，因为系统二实在是太费资源了，它越思考越容易出错。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啊，所有人都在说你要去冥想，你要去静坐，这其实就是让你的系统二恢复到一种最佳的一种状态。你系统二的理性分析只有在没有什么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真正的最佳的选择。然后呢，系统二还有第三个缺点，叫做锚定陷阱。系统二也就是这个理性分析啊，他以为自己是在理性的逻辑分析，但其实啊早就被系统一带偏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靠系统二就能够摆脱系统一这个直觉啊，有时候傻白甜的这种影响。但是作者啊卡尼曼用实验证明了，系统二的理性分析啊，从一开始啊，如果说被系统一的这个锚定绑架之后，他再怎么算都很难跳出来了。最经典的就是联合国当中非洲国家所占比例的这个实验。他们先问了第一组人，你觉得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比 10% 高还是低，然后呢再让他们猜具体的数字。接着他们再问第二组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是比 65% 高还是低，然后再让他们猜。结果第一组平均猜的是 25%， 而第二组呢平均猜的是 45%。 这明明就是理性分析，却因为最初给的 10% 和 65% 这两个锚点，最后差了整整20%。深呼你这种坑呢也非常的多，就比如说你去面试的时候， HR 给你开5000的工资啊，他给你了这样一个锚点，那你再怎么去说再怎么去谈也很难超过8000呢。系统二啊，在5000的这个基础上去算账啊，却忘了你的这个能力啊可能本来就值10000了。系统二呢还以为自己是在理性的去议价，但其实啊他只是在系统一给的这个锚定里面去打转，他连自己被绑架了都不知道。接着第四啊，系统二呢常常过度的自信。系统二常常陷入我绝对正确的这种自信的陷阱，而且呢就算是事实上证明他已经错了，他也会找理由甩锅，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卡尼曼呢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啊，他和他的同事啊帮以色列的军方设计了一个军官选拔的测试，用系统二做了大量的理性的分析，比如说设计模拟任务、制定评分标准、培训考官，他们觉得这套系统绝对的靠谱。但是结果啊，他们跟踪了几年之后才发现啊，这套测试选出来的这个军官的表现啊和随机选拔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但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呢却怎么就不肯承认，反而说啊这肯定是在执行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下次改进就好了。这就是系统二的过度的自信，他相信自己的理性分析比相信事实还要多。生活里这种人呢也到处都是，比如说有人用系统二去分析这只股票肯定能够涨，然后呢还列了10条啊肯定能够涨的这个理由，但是结果却照样还是亏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多半还是会说这是市场不理性，跟我的分析没有关系。也有人呢用系统二去规划，我30岁之前一定要年薪100万，然后呢结果还是没有实现，他多半就会说啊是我的运气不够好。这就是系统二的过度的自信。最后系统二呢还有第五个缺点，叫做思维窄化。系统二常常会有一个类似于近视眼的一个缺点，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算清的那些细节上，却往往忽略那些算不清但是却依然很重要的一些变量，最后变成了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比如说啊，你在选工作的时候，系统二呢他往往会盯着薪资是多少、加班多不多、离家远不远这些能够被量化的这些细节上，但是啊你算来算去却忽略了这个工作会不会让你有成就感、这个团队的氛围好不好，这些没有办法去量化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却能够长期影响你幸福的这些关键的变量。又比如说你买房的时候，系统二呢会算这个首付啊多少钱、月供是多少钱、升值的空间大不大，却忽略了小区的治安以及邻居之间的这个素质啊，这些看不见的很重要的这些因素。最后住进去才发现天天被旁边的这些人这些噪音啊吵得睡不着，简直烦死了。那卡尼曼呢就把这个叫做可得性偏差。系统二只愿意分析容易得到、容易计算的信息，对那些需要感受、需要长期观察的那些信息会自动的过滤掉。好了，那这个呢就是系统二的缺点了。那本来啊到这里呢这个视频呢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后来啊我突然间就发现啊，这个系统二、这个系统一的这个直觉和系统二的这个理性分析啊， 就跟易经当中魁卦所隐藏的智慧简直是惊人的相似啊。而且呢也就是那么巧合啊，我最近呢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呢就会随便的翻开这个易经的这个一页，那翻到哪一页呢，就大概的去看一下哪一页对应的这个卦啊，然后去研究研究这个卦背后的这个智慧，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那当我准备做这个视频的时候，没有想到啊，正好就翻到了这个魁卦。那这个魁卦和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那真的是太像了。你看啊，这个魁卦上面是火啊，代表是火往上烧，下面呢是泽，代表是水往下润。这一个卦当中啊，一个水一个火，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却组合在一起呢，那看上去呢非常的不协调啊，这就是魁的意思，矛盾差异分隔。但是实际上啊，易经说啊，这是表面上看着不和谐，实则他们俩呀、阴阳互补，是缺一不可的这样一个整体。那这个呢就像极了系统一和系统二的这个关系。下面的这个泽兑啊，就像是系统一，像水一样润下，本能快速而且还不费力，对应直觉的这个身体信号，像泽水一样无声的滋润大地。那你的系统一，你的直觉也是在潜意识里帮你处理海量的信息。而上面的这个离火啊，就像是系统二，像火一样炎上，明辨深思费力气，对应理性的逻辑分析，就像是火光照亮了前路，系统二来帮你去校准方向，避免陷阱，避开灾祸。而且最重要的是呢，火往上则往下，看似反着来，但是啊，就像是少了下面的这个泽水啊，这火来就会烧得太旺啊，它会把一切都烧尽了。这就像是系统二的这个过度的分析一样，你一直让系统二不断的去分析，不断的去分析，它会崩溃的。到后面的话呢，连简单的问题它就解决不了了。同样的，少了上面的这个离火，下面的这个泽水呢，也会漫无边际，找不到方向。这就对应系统一，它傻乎乎的，它什么都信，它经常就掉到各种的坑里面。所以说，只有火泽相济，才能够润而不劳，明而不躁。这正是系统一和系统二的最佳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问题就来了呀，具体怎么让这个系统一和这个系统二更好的去配合呢？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易经当中这个魁卦的这些爻辞啊，魁卦的这六爻，从这个初九到这个上九，似乎每一句啊，都像是在具体的教我们怎么用系统一和系统二怎么去配合。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挑其中最实用的三个爻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初九的这个爻辞啊，叫做毁亡上马勿足，致富见恶人无咎。那这里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的后悔在将来一定会消失，就像是你丢了马，你也不用去追啊，因为他会自己回来。然后啊，遇到恶人啊，又或者是啊什么不好的事啊，不好的人啊，也不会有灾祸的。那如果说你心里有点什么事情，你想去卜一卦啊，算一下这个事情将来好或者不好，那卜到这一卦这一爻啊，那还是挺不错的啊。丢了马也会自己回来，遇到恶人呢也不会有灾祸，那说明啊这个事情呢还是可以做的。但是易经啊，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啊其实不只是卜卦啊，而是通过这背后的这个爻辞啊，来指导我们各个方面的去行为啊。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相通的嘛。那我觉得这个爻辞啊，对应系统一和这个系统二啊，就像是在说系统一啊，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直觉啊，那种偶尔的偏差啊，比如说你凭直觉啊选了那种看似便宜的那种网红产品，然后后来呢你知道啊，其实你是买贵了，这就像是丢了马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不用急着去自责，也不要说啊这个直觉真没有用，因为现在你用这个系统二可以去帮你去复盘，为什么你的直觉被锚定了，为什么会被原价1000所欺骗呢？那下次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系统一的这个直觉它就会升级了，它就不容易被骗了。这就像是马儿跑了，它现在呢却回来了，将来啊就没有什么灾祸了。但是啊，那些不知道什么是系统一系统二的人，他们就不一样的呀，他马儿跑了他都不知道啊，那将来肯定还会遇到类似的这种灾祸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爻，遇主于相无咎啊，这里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在小巷子里面遇到了主人了， 那遇到主人呢，你是不是就可以跟着主人走了？跟着主人走，那不就是没有灾祸了吗？那这里啊，其实引申的意思就是说，你会在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境地啊，在一个笔折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嘛。但是呢，在这里啊，你将遇到对的人以及对的方向。那你遇到了对的人、对的方向，你就会跟着走，那肯定就不会有灾祸了嘛。那这个爻辞啊，对应系统一和系统二呢，这就像是在说啊，你以后面对那些复杂的决策时啊，就像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嘛。那系统一呢，会先给你一个方向啊，也就是你先遇到主人，然后呢，系统二啊，再跟着这个主人走，就不会有灾祸。就比如说你选工作，系统一呢，先遇主啊，此时呢，你这个直觉感觉这个胸口啊发暖，很舒服，你的直觉觉得这家公司很不错，很靠谱啊，就像是在小巷子里面找到了对的人一样。然后呢，系统二啊，再去查这个公司的口碑啊，算这个薪资的性价比，以及去问这些内部的员工，把这个直觉的这个方向啊，变成可行的这种选择。又比如说，就像是乔布斯在开发这个 iPhone 时，他系统一呢，先是预主，他的直觉啊，触摸屏会这个改变世界，然后系统二，整个团队啊，去攻克相应的这种技术难关，设计了交互的逻辑啊，最后呢，真的就改变了世界了。所以说，魁卦说预主于相，不是说瞎碰的，是系统一的这个潜意识的雷达先帮你找准了方向了，然后系统二再帮你跟着这个方向去走对的路。最后呢，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爻，那这个上九的这个场景呢，那就很生动了啊，说是一个人孤独的行走，他看到了这个猪身上涂满了泥啊，车上面载着鬼啊，所以说你这第一反应就是啊，先拉开弓箭准备发射了，但是后来呢，你又放下了这个弓箭了啊，因为你发现原来前面的他不是强盗，而是来迎亲的队伍啊。接着你呢继续再往前走，虽然遇到了下雨呢，却反而很吉利。那你看啊，这就对应系统一的这个认知偏差。系统一啊，也就是我们这个直觉啊，会把陌生的复杂的这些东西呢当成是危险的，比如说就把这个迎亲队伍就当成鬼了，那这个呢会让你第一时间产生恐慌的这种直觉啊，所以说你想射箭。那这时候呢，系统二要做的就是放下这个弓箭，先冷静的观察，理性的分析啊，结果发现不是鬼啊，是结婚啊，也就是说这不但不是危险，反而还是机会啊。最后遇雨则吉，雨呢是火则相济的这个象征，系统一的这个直觉啊，也就是这个泽水和系统二的这个理性，也就是这个火，它配合了，最终化险为夷。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啊，你看到某个投资项目啊，它的收益很高，那系统一的直觉呢会跟你说这多半就是骗局吧，但是呢你心里面又有点这个心动，然后系统二呢就帮你去查这个详细的去查这个项目的资质啊，资金的流向，最后呢你发现啊，原来是正规的迎亲队伍，它不是鬼啊，而是一个很靠谱的这样一个项目。那最后呢，遇雨则吉，靠直觉先避开风险，然后再靠理性去抓住这些机会。好，那这些呢就是我对这个魁卦啊，以及系统一系统二的浅浅的一些理解啊。那聊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突然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了。这个卡尼曼他用现代的科学把这个直觉和理性拆成了这个系统一和系统二，而2000多年前的这个易经呢，则用一个火则魁卦啊，就把这个差异不是矛盾，是更好的配合的这个道理呢也说透了啊。其实不管是系统一系统二，还是这个火则魁啊，本质上呢都是在说一件事情，别去追求绝对的对，而是要去追求合适的配合。就像泽水不能够没有火光，直觉不能没有理性一样。所以说啊，下次当我们在纠结该信直觉还是该理性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魁卦吧，火往上泽往下，看似反着来，但是他们俩在一起啊，却能够一起去滋润万物。好了，那么今天的跨界的解读呢就到这里了，以后要是还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再通过其他的卦啊来找找我们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答案吧。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